早上能够来到你的圣殿，来亲近你，来赞美你，来感恩。我们要在你面前谢谢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打开心，求你继续来透过你的道，像水一样接近我们，使我们天然人能够在主的面前更加的圣洁，让我们灵里面能够刚强起来，让我们灵能够成为圣灵所居住的地方，让圣灵做我们的引导者、帮助者，使我们被建造成为主所居住的灵宫。我们也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被圣灵所充满，爱被圣灵所充满，渴慕被圣灵所充满。谢谢主，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给你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都乐意听并且遵守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耶利米书第二章了。那看到第二章，你看到很多的这些好像责备一样，事实上神在焦点一件事情，就是要离开顽固的罪。你看到吗？以色列百姓他们过去领受到很多的恩典，可是呢很容易就忘恩。应用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能都会如此。我们常常会因为当时的现在的遇到问题呢，而忘记已经走了很长的路。过去神的恩典满满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的很容易这种情况，那我们就会东跑西跑，找那个帮助，找那个帮助，找这个帮助，到最后呢就离弃了神。这个是可有迹可循的。所以顽固其实是要对付的，这顽固是罪，顽固是个罪，很刚硬的。那你看到整章里面有讲到这个驴出现，有没有像野驴一样？驴是不受限的，不受这个控制的，它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们的老我就像野驴一样，你打它也没有用，它就是这么硬，它就是不听话，它发情的时候就乱来了，就乱跑了，一火攻心呢。这个就是我们天然人在当中，所以我们要对付的不是只是这些外面的仇敌，里面常常是对付不了的。我们要看见这个事。好，我们看到顽固呢是要首要对付的罪，所以你从第二章到第十章，一项一项神都解开那个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沦亡呢？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沦陷呢？其实它里面的问题是在内心深处，也应用在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百姓。所以我们 focus 在顽固这个，你要记得顽固没有人可以制服你的，是你要愿意，只要愿意的话，上帝就可以工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呢，非常甜美的第一段，是第一节到第三节。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的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，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，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，灾祸必临到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你看到耶利米有个特质，就是他喜欢跟神说话，上帝常常对他说话，那他特别在异象当中会看见神给他说的话，所以他说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什么什么，他说你对了，答对了。所以你看到他的沟通方式是透看见的，神特别看到一个 picture 或者 vision 让他看得清楚。这边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，他说你要去做什么呢？你要向耶路撒冷人耳中喊叫。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它是南国，算了两个支派，北国已经被亚述灭了嘛，我们读以西结都知道，现在只剩下南国两个支派。好，这两个支派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主要的支派，在当中我们称为叫犹大国。他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，耶利米，你要向犹大国的人呢耳中喊叫。你看耳中喊叫这个字，这在讲什么？很重要，你们根本都不听，那个分贝要提高很高要很大声喊叫，对犹太人这个犹大国喊叫出来，让他们知道上帝看重什么事。第二个就是因为人好像 要死了，要掉到悬崖了，要遇到危险的事，所以你要叫他是要大声的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看到神已经提醒了犹大国，透过了先知警告他们，因为审判要来到了，逼迫要来到了，战争要来到了，毁灭要来到了，你们要醒过来不要做梦所以很大声对他们喊叫。好，喊叫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把话起来，我都记得。这边讲到上帝透过耶利米说，你要对他们讲，很大声的劝他们 提醒他们，在早期，在古时，你们不要忘记，你曾经跟我建立了深度的爱情，那个情谊，你本来是奴隶的，但是我把你救出来，把你救出来，就把我把你们当成妻子在看待一样。我跟你建立婚姻般的感情，我把你带出埃及，进到了旷野，到了西乃山，我跟你立下婚约，那个叫做十诫。是婚约，跟你们建立美好的关系。在旷野当中，你们没有水，你们没有吃的，都是我供应你们的。你们就甘淡的跟随我，信靠我。那个 honeymoon 的日子，你还记得吗？上帝的提醒，这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出信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上帝把我们从黑暗国度救出来，我们泪流感恩啊，我们很感动，我们谢谢主这么爱我们，我们跟他建立爱情般的关系，只见耶稣不见一人，常常就跟耶稣谈话祷告，喜欢看圣经好像看情书一样，喜欢聚会好像约会一样，唱歌就哭啊，感动不得了啊，有没有这个？有，起初都是这个。所以上帝提醒他们，现在已经变质了，回到起初。上帝透过启示录七间教会，第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，不要离弃起初的爱，有没有这个？有，起初的爱，起初的爱我们常常会忘记的，好像得到手了，取到了，取到了，放在家里面就 OK 了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，这个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常常会忘恩，忘记起初上帝爱我们多么的深，你看到吗？但是神说他没有忘记你跟我的日子，我没有忘记。他说耕种时候你就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 Remember， 神没有忘记，只是我们忘记。看到这个吗？人会忘，但神不忘，他记得你跟随的日子，婚约日子，恋爱的日子，甜蜜蜜的日子，上帝都知道。好，第三节说，那时候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，做土产出手的果子。那时候你看就嫁给这位上帝了，分别为圣，你是我的心腹啊。而第二个角色说，你像土产出手的果子，就是上好的果子了，最棒的，在我眼中你是上好的果子，是极品的。我看你是如此，我不看你过去在埃及像奴隶一样，我把你迎娶过来，在我眼中就上好的果子。哦，这个叫出手的果子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讲了一句话，凡吞吃他的必算有罪，灾祸必临到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代表说神会保护你们，神一直在保护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的心腹，你们是我上好的果子，我一直在保护我的心腹，我很渴望跟你更多的走在一起，能够建立心腹般的关系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第一段里面看到的事情，提醒大家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，不要遗弃起初的爱，回到起初。你想看你怎么恋爱的，你怎么跟主耶稣恋爱的，早上叫起来还没叫就起来读经祷告不是吗？ QT 不要人家催你就一直 Q 的不是吗？那祷告会的时候常常参加不是吗？主日崇拜坐第一排两排都是你不是吗？奉献一定在月朔不会月底呀，不是吗？回到起初来看我们的态度就知道了，不要越信就越老油条，越信就越远了，这是他们发生，跟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要拜啊，要再怎么催才会来啊，跟神距离越来越远哦。这个就是老我驴出现的啦，盼望大家记得，驴就是很驴啊，恭美天了。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驴的基督徒，阿们，要成为骏马的基督徒，是好用的，是被神所用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四节的地方，雅各家以色列家各族啊，你们当听，把它画起来当听。这个字我们常常讲说什么，就这个字啊，什么是什么意思呢？要听从，听并且什么遵从，原文就是什么。我们常常会教导别人什么，特别传道人什么，可自己呢不一定会听的。有时候我们教久就会硬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会，我们不太容易被人讲，因为我教人家嘛，我已经很厉害了，很危险的。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人可以 跟你讲，你是很危险的人，是吗？没有人可以跟你讲了，记得什么， 你们要当听耶和华的话。他说以色列家族剩下两个家族而已，是不是？哦，犹大跟便雅悯这两个家族而已。要记得十个支派都灭了，北国都没有，现在剩下南国两个。要记得当听什么，要听得进去并且遵从上帝的话。神又说什么？你们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，尽离弃了我。好，这边把这些画起来，尽离弃了我。好，当我们这个顽固的时候，首要的地方就是离弃了。首要的问题是开始离弃神。离弃神是我们看见一个人离开神的主要的原因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离弃神做什么呢？随从虚无的神，自己成为虚妄的。好，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，你看那么偶像就出现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好像偶像比这个耶和华更重要了。好，这边说，当我们离弃神，随从虚无的神，等于发生什么？自己会成为虚妄。你拜偶像，记得就会变成虚妄。虚妄是什么意思呢？英文叫 empty， 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好像捕风一样，你捕了半天，努力半天，原来都是空的。这个就是讲到拜偶像的情况就如此了。你抓风啊，抓了半天还是风啊，抓不到什么东西，变成虚空的人生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一起来读哦，读到十三节，背起来。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
地上来，引导我们经过旷野、沙漠、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、无人经过、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？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，使你们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，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为可证的。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？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，官长违背我，先知借巴力说预言，随从无义的神。耶和华说，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，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。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，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，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？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？其实这不是神，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。诸天啊，要因此惊奇，极其恐慌，甚为凄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
好，这一段你看到吗？上帝提醒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离弃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？好，他开始细细的道来。第六节说，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，引导我们经过旷野、沙漠、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、无人经过、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？好，代表说一个人离弃神的时候，你看到第六节说他们也不说，英文不是不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也不问，不寻求了。不问不寻求是第一个离弃神的一个表征。当我们不喜欢祷告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你慢慢会离弃神。一对夫妻慢慢不讲话会发生什么事？关系会怎么样？越来越冷淡吗？如果吵架也没关系，后来几天也要开始讲话嘛，然后会恢复关系。但是如果一吵下去三年都不说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有跟无差不多了吗？关系肯定不好。这边讲说他们也不说，是不寻求神，不再跟神有对话了，忘记过去跟神的道路。你看神怎么样把你们带出来，在旷野，在死荫幽谷，在干旱之地、无人之地，但是你说平安度过，谁跟你同在的？神与你们同在的。那时候你们常常火热寻求神啊，天天有没有抬约柜啊，是不是在帐篷当中啊，常常跟神在一起啊。虽然环境不怎么样，但是呢，神的荣耀彰显很大，因为你们常常寻求神嘛，早上也献祭，晚上也献祭，有没有跟神很亲密？这个就是神要的关系。祷告不可少，要不住的祷告，关系就不住的维持，甚至更难更加的火热。 愿神帮助我们，离弃是从祷告开始了。你发觉你不太喜欢祷告，哎，注意哦，祷告会不太喜欢来了，要注意哦。早上起来也不喜欢跟神讲话，要注意哦。好像早上起来不要跟爱人讲话一样嘛，不想跟太太讲话了，关系就越来越远。前面一到三节，神在讲婚姻呢，夫妻的关系嘛，神看待以色列百姓就如此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边来，我领你到肥美之地，使你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。好，这边讲到说，你们从旷野那段日子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我都记得。现在把你们带到什么应许之地的，我还是很记得的。我给你的地，圣经说肥美之地，就是肥田的原地，肥田的原地，把最好的给你了。那个地是我的，但是我留给你，因为你是我心爱的爱人。你到进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些都是白白给你的，城池也是白白人家建起来然后给你的，池子也是不是你挖的，也是给你的，田地都是留给你的。但是你们进来之后就享受这果子跟美物。这边说你们进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什么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。神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却不珍惜，反而就来玷污上帝的地，还有上帝给的什么产业，糟蹋污染。你看到吗？他们不是得救了吗？他们不是经过红海的洗了吗？他们不是经过旷野四十年了吗？可是来到美好之地还是很驴哦。看到这个吗？看到吗？我们信主会不会因为信很久，这个人马上就变成非常的成熟？老我如不处的话一样呢，再怎么好的产业给他还是很驴的。你看到这个，牛迁到北京还是牛，你这样讲的，驴迁到应许之地还是很驴。所以要对付啊，要对付老我是透过十字架对付而破碎的，像以西结一样，要打要敲碎那个坚固的才会碎啊，不然我们都保护得非常好。 Don't touch me 里面那个我保护得非常好，很硬的，谁知道你最硬呢？睡在你隔壁的最知道了。越亲近你越知道你很硬的地方，是吗？那公美通了，连神啊公美通了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再讲犹大国就如此。所以神一次一次提醒他，一直劝导他，不要忘记过去的美好，过去的恩典，过去的恋爱，过去的这些这些的神迹，唔通袂记哩。神是用这样方式的对付，再不听，在后面才借着北国来什么北方来攻击击打。但是神不要马上这样做，神用柔性的劝导的，让你能够有悔改的机会。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，先恩典后真理，是不是？是什么？当听神用柔的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哇，神在对我们说话了，我就悔改。阿们，听进去，不必要打下去。哦，哎呀，求告你，哦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他拜托你，不用这样子嘛。神已经讲了，我们就听。有个聆听的耳，受教的心。吃亏是自己啦，上帝较咬啦，你不乱咬，是吗？听进去，神是先柔柔跟你讲，盼望你听得进去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讲到四种人呢，是整个国家迷失的四种人，我们要起来为他们祷告，都是领袖。来，第八节，祭司都什么？不说那个，不说，就不求问的意思，都不跟神讲话了呢，不祷告了，自己来就 OK 了。你们进来了嘛？进来土地了吗？得着了，娶到了，结婚了，什么都自己来了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个性呢？有没有这样的本性呢？受洗完了，什么都得着了，慢慢都一切自己来了。很危险哦！你看这四种，第一个叫祭司，祭司都不求问，那还叫祭司哦？祭司不求问还叫祭司吗？答案是的。我可以继续讲到 也可以装得很像的样子，但是内心跟神是很遥远，可不可能？可能。我还是当牧师传道人，可是我跟神的关系清楚得很。我已经跟他3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可能吗？可能。祷告还是祷告的很好听啊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天父上帝，那个叫做表演。不要成为这样的人生，跟神哦真实的关系。祭司没有求问神哦，耶和华在哪里？再来呢，传讲律法的就是律法师嘛，都不认识我。再来第三种人，官长都什么违背我，就是这些领袖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先知界的巴力什么说预言，你看这些都是国家的领袖，以色列国犹大国的领袖。四种人呢，神都指出来，这四种人呢没有发挥领导的功能，他误导以色列百姓，然后去拜偶像去了。所以今天国家会变成怎么样？我们要为领袖祷告。教会变成怎么样？为领袖祷告。领袖是关键哦。领袖如果没有跟神建立极亲密的关系，就会误导，因为自己想自己做嘛，然后做这个做那做那个做这个，要敬畏神。神说了我们就做，神没有说我们不要乱做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，要用神的方式，照神的方式做，只有神的给我们的结果。如果没有照神的方式，看来看去，你看你弄半天就这样子了，你种什么大概是这样子而已。愿神帮助我们什么听得进去，不要选择听，要记得神说我都要听。也说逻辑不通没关系，神说我熟悉那个声音，我就做，我乖乖做，顺服做。你看到结果交给上帝，上帝会让你看见，哇，这个就是神迹啊，超过你们所能够明白的。领袖们记得这个，四个领袖都指出来哦，神都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个领袖没有好的带领国家，所以误导整个百姓。好，神说我要跟他们一起争辩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神说他们很糟糕一件事，就十一节，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明吗？其实这不是神，但我的百姓将他们荣耀换那无义的什么神。原来你看到每个国家，以色列国本来就是一神一国啊，一神论，可是你周遭的国家像埃及就泛神多神嘛，还有其他的巴比伦都是很多的神嘛，但是他们要主要的神，他们不会随便换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以色列百姓很糟糕啊，进到迦南美地，耶和华就马上被挤出去了，就换掉了。你看外邦人也不会换神了，因为他很忠心拜他的，对不对？我拜老妈妈40年了，要我改变很难，是不是这样子增长？可是你看到一进来就忘记，你看到是不是很驴啊，以色列百姓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？可能也会有，所以提醒我们，这边说他把神的荣耀换了无义的神啊！你看天上多么难过，连诸天 heaven 也要如此惊奇，极其恐慌，认识什么凄凉？这是神讲的感觉哦，震惊、惊恐，然后凄凉的感觉，这在讲神的心情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今天主要的关键经文，就在13节。我们再读一遍来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。我的百姓2件恶事，神没有多说，就叫2件。这很驴的事就是2件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弃我的活水泉源。你离弃神，等离弃了生命的活水泉源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，离开我你们什么都不能了。耶稣就是那活水的泉源的根源。你要这活水吗？要把5个丈夫叫过来，第6个也不是你的，要面对我们的驴，面对我们的罪，那个老我就像你5个丈夫一样都不可以碰。但是上帝说你要活水吗？全部叫来跟我交换，你把这些罪恶都交给我，敞开，我就把活水给你。这是在约翰福音我们读的吗？ OK， 上帝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他是鉴察人心的主，不要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你的人生才不断有活水涌流出来。我常常觉得有些基督徒会枯干的原因，就是没有常常被活水泉源充满。 服侍一点就可是你看到有些服侍的很多吗？那些国际讲员呢，有没有？可是他呢，很喜乐呢，好像没神事，有没有？啊，神迹一堆，晃来晃去就神迹就出现了。可不可以做到大了光，现在光好像没有什么事情。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问题出在哪边？有没有活水了？活水在你里面涌流出来，所以说涌到永生嘛，不是吗？你怎么涌到一半就没了？涌到永生嘛。如果你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天天的活力十足的，我看一些牧者同工，我弄个连连。我那天我跟师母去看到我们服侍的时候，一排同工站出来嘛，哎呀，我在后面看呢，就只弄连连，好像啊一直做一直过，很苦啊，很干呢、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没有活水泉源，愿神帮助我们。有活水的植物是不一样的，有活水的生命树是不一样的。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就必得着能力。阿门。活水就是圣灵的，常常被他充满吧。早祷就是充满我，每天都来就是充满我，那你就可以面对很多的苦干了。你得丰盛的生命，你就可以使别人得的更丰盛了。你自己都没，你怎么要常常为领袖祷告，为教牧同工，为牧师师母祷告，常常被活水充满，我们就可以供应。不然你常常就哭干嘛，流流了，哎呀，那个没啊，那个打哭哭啊，要去度假了，流流了，要退的呀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听了不少同工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个啦，活水泉源，阿门。OK， 好，再来呢，第二个问题指出来，为自己凿出什么池子是不能，是破坏不能存水，为自己圈起来。你看呢，现在呢，开始为自己了，老我嘛又出现了，为自己干嘛？凿池子，啊，那个铲子就挖一直挖，那个叫凿嘛。那凿了之后，那个盼望水就进来嘛。结果这个池子是破裂不能蓄水的了，那是指什么？指偶像。我刚才最大的偶像是 yourself， 最大的偶像就是老我啦，自己啦。你不要怪那个木头石头啦，老妈妈那个都不算什么，最大就是我。这个就是要攻的地方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以色列百姓也是我们的见解。我们常常会觉得他们很糟糕，其实也在留下来的经文就对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。如果你把自己当成偶像看待，你弄半天就是破裂的池子了。你抓你弄你蓄水各方面破裂就是破裂，你进来就流出去，你再赚怎么多破坑就是破坑，储蓄不了，呼就出去了，呼就出去了。你就说、哦、我的一生怎么那么累，你要想看看嘛，阿弟都池子都破裂啊，所以很累啊，因为都是破洞。记得这件事，那是偶像，偶像记得最大的就是你自己，最大的。你盼望我们大家都看清楚。好，那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破裂的池子会带给我们什么呢？带给我们很多的失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啊十四节啊，我们我就直接讲下去哈，时间的关系。这边讲以色列百姓是家中的奴仆吗？何谓成为掠物呢？他这问句其实就讲到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又成为奴隶呢？又怎么就变成被吞吃的，被这些仇敌所要猎取追捕的对象呢？好，十五节说，少壮的狮子向他咆哮，大声吼叫，使他的地荒凉，城邑也都焚烧，无人居住。讲到说，巴比伦敌人哦，像少壮的狮子一样，开始要向你咆哮了，大声吼叫，你们的地哦会荒凉。整个耶路撒冷呢都会被焚烧，无人居住。这句话在讲什么？讲警告的话，因为神要他们悔改。若不悔改的话，神会兴起北国巴比伦入侵整个耶路撒冷。 整个国家呢就会国破人亡，会被围困，里面呢有战争，有饥荒，有瘟疫，有死亡，有吞吃自己的小孩，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在那个当中。神已经很严重的警告他们，要他们知道那些仇敌来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毫不留情的，你们要小心，因为他们是好像是这个吼叫狮子一样，很啊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他说啊，佛啊这个耶佛人和啊这个达比诺人也打破你们的头顶。这两种人就是古埃及人的啊，他们是一个城市里面的百姓哈，他们会组队过来来攻击，等于说巴比伦啊会有来什么，会来吞吃。再来呢，埃及呢也会吞吃你们，无论是一个北一个南。哦，你看到耶路撒冷呢必死无疑，上帝告诉他们不要投靠埃及，也不要去转向巴比伦，这两个呢都是你们的仇敌，叫警戒他们。好，他说这事临到你们身上不是你们自招的吗？答案是的，不是因为你们的神耶和华神引你们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？好，把离弃又圈起来。所以整章你看离弃出现好多次，人离开神不跟神讲话，开始寻求世界，寻求别人帮助，这个世界呢会带给你什么？带给你更多的伤害。好，接下来十八节，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？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？代表说他们没有求告神，他们在寻求这些大国的帮助，回到埃及去了，回到世界去了，回到亚述去了。亚述是打败北国的国家，你怎么去投靠他呢？这个就是上帝给他们的问句，提醒他们，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。由此可知，可见你离弃，把它画起来，耶和华你的神不敬畏我的心，乃为恶事为苦事。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。好，你看到这个离弃神的时候，不敬畏神，神提醒他们说乃为什么恶事，乃为什么苦事。代表说我们叫离开神，离开神两个结果，邪恶就越来越多，恶事就是邪恶的事越来越多在你身上。第二个，离弃神会发生什么事？苦事就越来越多，痛苦的事啊，很多难过的事一直跟随你了，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保护，咒诅就越来越多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，就发生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离开神，像鱼离开水一样，是必死无疑，痛苦不敢不堪，要记得这件事情。可是有些人真的很刚硬，非常刚硬，说我要离开耶稣，看看耶稣会怎么样。耶稣不会怎么样，是你会怎么样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
是，
请大家记得，这是愚人的想法了，我不会怎么样了，试看看嘛。这边讲到说，最后你看恶事越来越多，再来呢痛苦的事越来越多。想看我们人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一阵子很旅的时候离开教会，也不跟神说话，跟上帝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谁痛苦啊？神很痛苦吗？没有，你很痛苦，自己痛苦，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没有神，我们要谦卑，继续跟神同行。好，继续来，二十节说，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，解开你的绳索，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。好，因为你在各高岗上，各青垂树下屈身行义。那这段的翻译，那你要看下面就比较清楚，不然不合逻辑，有几个字少了。他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，解开你的绳索，你就说我必不侍奉神。你看到这个神不是指耶和华，谁知你在各高岗上，在青翠树下仍屈身行影。代表说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求告神，神就救我们嘛。好，然后呢救完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说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我一辈子要服侍你，一辈子要紧紧跟随你，不敢忘记你。好，痛苦过去了，然后呢都开始回到过去的日子了。我们人性有没有这样子、啊、有没有需要的时候主啊，是不是这样子、啊、痛苦的时候安娘喂，是不是叫啊，叫妈妈吗？那平日呢很少求告神，就痛苦的时候才求告神。 好了之后呢，拢无咧插伊啊。这个就是驴的地方，很硬的地方。讲穿了就是在利用神，消费者嘛。上帝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都记着你，跟我恋爱的时候，跟我 honeymoon 的时候，常常跟我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忘记啊！你怎么忘得那么快呢？谁比较有情啊？谁比较有义啊？当然是这位神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说：“然而，这个就是一个语气哈、哦，两次的第二十一节，我栽你像上等的什么葡萄树，把它画起来上等的。神给我们都是上等的，最好的，不是次等的、哦。”不是打下来第二款的 ，no， 上等的。他说：“我把你栽种像上等的葡萄树一样，在我眼中你是最好的。”弟兄姐妹，请记得这句话：你是最好的，上等的。你信主之后，你的生命改变，你上等的，记得最好的不是次等的。上帝说你是上等的葡萄树。而接下来第二个，全然是什么？真的种子，因为耶稣已经在你里面了。他就是真理，他已经把真理放在你里面，你就是那个真实的种子一样。好，接下来说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什么坏枝子？谁改变他的？我们人嘛，神给你都是最好的，但是为什么变质了？是因为你，所以不要怪别、怪神，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继续去把它发扬起来。这个坏的果啊，坏的枝子代表说劣等的意思，或者变成野葡萄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神说啊，第二十三节，你怎么说我没有玷污，没有水虫种巴利呢？好，神说，你看你谷中的路，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。你是快行的毒蜂驼，狂奔乱走。好，毒蜂驼画起来，毒蜂驼啊，其实原文一直是野骆驼的意思了。野骆驼，或者呢叫野驴的意思，有翻译是这样子，狂奔乱走就是乱闯啊，到处乱闯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四节，你是野驴惯在旷野，欲心发动就息风，起信的时候，谁能使你使他转去呢？凡寻找他的，必不至这个疲乏，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。好，刚刚讲个毒驼峰或者野骆驼，好，这边出现野驴，两个都有个特质，就是什么呢？非常固执，不受控制的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种呢很难被主人所用的。我们有没有这种野性啊？有这样子，忽然间情绪很不好的时候，三个月都不跟神讲话了，有这样子，三个月都不来小组跟教会了，我要过我自己了，我自由了，都不能跟我懂，我自己过我的生活。有没有这样的个性呢？
有。
你看这个说野驴，他说怎么驴呢？他惯习惯在什么旷野，然后再来呢，欲心发动就息风，欲心代表情欲发动，情欲发动呢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情欲当他的主人。再来呢，起现的时候就是发情的时候，那个野驴有发情的时候。然后呢，谁能够使他转去呢？啊，那个公驴呢要找他呢，很简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情嘛，所以公驴呢都可以跟他这个交配啊。然后呢，在他月份的时候必能寻见，就是他交配的期间，代表驴性就是如此嘛。你看他那随欲欲火攻心，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。随便在过生活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二十六节，贼被捉拿怎能羞谋啊？这个羞愧，以色列家和他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也都照样什么羞愧。好，这里讲到又四种人又出现，结局就如此，结局就是如此，他们会拜偶像，带整个国家都拜偶像，整个呢就是羞愧而已，没有别的，这是代表说我们离开神拜偶像就会出现这问题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七节，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，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，是我的妈妈。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，及至召唤了的时候却说起来 拯救我们吧。又再讲第二次，是不是在利用神啊？是，人真的很可怜哦，被蒙蔽到个地步，可以把木头当什么？当爸爸，把石头当什么？当妈妈。我们常常讲进化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其实这个就是蒙蔽了，被蒙蔽的结果很糟糕哈。那顺遂的时候就不需要神，痛苦的时候就来找神了。这就是我们人性的驴的地方啊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十八节，你为自己的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？你遭患难的时候，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。犹大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，代表满城都是什么偶像啊？圣殿里面外面都是偶像，我们读了以西结在读过嘛，在殿里面有拜日月的，对不对？日头月亮啊，这些妇人都在拜，而且整个城墙都刻满偶像。这偶像是谁刻的啊？都是这些领袖啊，为自己刻上去的。所以你看到神的殿已经败坏到如此，难怪神的灵离开。这是我们读以西结所读过的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来二十九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？你们都违背了我，就是悖逆我。我知道你们儿女是徒然的吗？就是没用的，他们不受整治。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，好像残害狮子一样。好。”这世代人啊，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，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，或做幽暗之地呢？我的百姓会说，我们脱离约束，再不归向你。好，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，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？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。好，处女是代表这些即将出嫁的女生，怎么会忘记她的装饰？就是忘记她的珠宝哦，这些出嫁不会忘记他的珠宝，新妇就是已经要结婚的新娘子，岂能忘记他的美衣，就是他的什么礼服？怎么会忘记呢？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。把它画起来，这句话你要读进去哦。这讲到上帝的心情，上帝的心情很感叹，很无奈，很伤心。你们是我所爱的妻子啊，我不会忘记你们，你们却忘记我，而且已经忘记我很久了。你看他们公开拜偶像，真的是伤我的心啊。好，这是伤到上帝的心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三节，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，要求爱情呢？就是劣恶劣的妇人，你也叫他们行的路。好，修饰就是你怎么通晓你的道路，然后呢要求爱情呢？你看，就是恶劣的妇人，你也叫他行你的路，代表说以色列百姓败坏到个地步。这个叫恶劣的妇人，叫是坏女人淫妇啊，这么糟糕女人啊，你比她更坏，而且你教导她怎么样更加邪恶。这讲以色列了，上帝你看多么伤心啊，以色列百姓是自己的妻子一样，现在变成淫妇，然后呢行淫，还教导别人行淫呢，那叫别人效法你的脚步哦。好，接下来第三十四节，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，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，乃是因这一切的事。要讲到什么呢？不仅你们是坏女人，你们还是一个凶杀犯，你们常常去凶杀，这边孤苦无依的，你们竟然杀他。好，那你想为什么杀他呢？理由很糟糕的，他人家杀人一定要有什么原因吗？比如说他讲到说遇见贼啊，来到你家挖窟窿啊，要什么钻洞进去，有没有偷你们家的东西？这种贼呢就要什么被刀杀嘛。但是不是，他们不是犯什么罪啊，你竟然杀他，这个就是无辜人的血。你还说我无辜，耶和华怒气必定向我消了，看哪，我必审问你，因你自说我没有罪。你看神审判了，但是他讲说我没有罪，心非常硬，根本不愿意认罪跟悔改。好，再来，你为何东跑西奔更换你的路呢？必因埃及蒙羞，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，东跑西奔。把它画起来，这也是一个人固执的一个情况，他不会找神，他会找偶像，他会找人的帮助，一下子那个，一下那个，今天早上是这个，明天晚上又变来变去， 那个叫什么三心两意的人。这种情况呢，也是很非常非常固执人的特质，不听啊，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帮别人的帮助，寻找别人的这个支持哈。好，最后一个来，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，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。不管你依靠埃及或者亚述，最后结果说两手抱头，代表说这样子放在额头上啊，这个背后上是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说又说被掳了啦，投降了嘛，已经变成什么呢？投降的战俘一样，又头抱起来了。结果就是如此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整章来讲，在教导犹大国什么事？犹大国啊，犹大国啊，有几件事情也应用在我们当中。第一个，不要忘记起初的爱，不可离弃起初的爱。既然以弗所教会都会了，我们会不会啊？我们会。我们跟主的爱情会不会越来越淡呢？还是越来越浓啊？如果温度可以测试，爱情的温度也可以测试哦。怎么可以测试都知道呢？看我们对神的态度就知道了。有没有常常跟神说话？好喜欢跟他说话，好喜欢敬拜他，好喜欢奉献给他，好喜欢读他的情书啊，好喜欢跟他约会啊，而且不迟到的，不迟到早退的，好想完成他给我的交代，完成大使命啊，很在乎他所在乎的事啊，牧羊主的羊啊，一辈子就想到我怎么样扩展神的国，建立他的家呢？不要忘记起初的爱，不要只是得到好处的时候嘴巴一擦，好像把他搬偶像摆在那个地方了，不可忘记起初的爱。帮大家从感恩开始，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常常算，你就会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是越来越浓了。每天晚上睡觉时算一算，五个感恩的事，算算算，感谢主今天下雨还有车可以开来，阿们，感谢主还有鱼可以穿，感谢主刚刚来的时候没有下雨，其实都可以感恩的。感谢主夫妻一起来参加早祷，感谢主，要感恩的地方太多了。感谢主还可以什么，可以喘，可以呼吸，感谢主还可以吃，很多可以感恩。越感恩呢，你就觉得我是一个跟神有情有义的人。好，第二个，请大家记得常常为领袖祷告，领袖会影响整个国家，领袖影响整个国度，要为了教会领袖祷告，要为了国家领袖祷告，不然领袖走错了，做错了决定，国破人亡啊！所以为君王、为先知、为祭司，使他们有敬畏神的灵，那带一个有一个自由信心灵在当中。好，第三个，请大家记得，上帝给我们的话、诫命，都要听什么？因为是婚约，十诫里面好像都在守约，其实背后是对我们是祝福。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。如果有别的神呢？刚刚圣经告诉我们，邪恶的事就多了，痛苦的事就多了。其实这十诫的背后是什么？是祝福，是保护，是盼望你昌盛，让你能够喜乐，让你平安跟幸福。所以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的话，要记得这个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要对付我们的老我、顽固的心。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，要打破。我们常会防卫呀，愿神帮助我们有聆听的耳。什么人对我们讲，我们要听。特别当丈夫的太太讲要听，太太都很大声的分贝了，听啊。要听，愿神帮助我们，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，谢谢你透过耶利米第二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会有顽固的罪，非常的刚硬。主，但是感谢你，总是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光照我们。 我们相信读经是对我们自己来读的，不是为了隔壁读的，不是为别人读的。特别我们传道人不是为了教导别人而读的，是为自己来读的。帮助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需要对付的就是我们顽固的心，我们需要透过你的灵，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。愿神帮助我们都跟神的关系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我们不需要凿自己的池子，不需要凿出自己的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，我们要活水的江河，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，我们就不会枯干了，不会枯竭了，不会 burn out， 因为圣灵活水会涌到永生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，撒亚拉嘎苏拉嘎撒亚，
乌拉嘎拉达苏拉嘎撒嘎拉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他。